with me to the book of Ezra.
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继续来看。根据波斯王塞鲁斯的颁布的法令，在578年公元前，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带着第一批被掳的人归回耶路，使第一批被掳的人归回耶路撒冷。他们一开始回去的时候，就开始重新建造祭坛，并且可以开始准备献祭。他们开始建造圣殿的根基。今天再后来，耶路撒冷的民众又开始敬拜上帝。通常神带来复兴的开始是他要兴起一个真实合神心意的敬拜。这样的复兴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属灵的新的开始。在他们70年被掳的过程中，他们被巴比伦人掳去了70年之久。当他们被掳的时候，70年前他们的圣殿被巴比伦人给拆毁了，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开始重新建造圣殿，包括了建造神的坛，还有圣殿的根基。神的百姓他意识到他们需要与神重新开始，他们也知道他们如果要重新跟神有一个关系的话，他们要开始重新建立圣殿，立一个圣殿的根基。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不仅仅是指在物质上的这个圣殿要重新建立，同样也是指我们属灵的关系与上帝，我们要重新的建立。因为如果我们属灵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耶稣上，不是我们的根基不正确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敬拜神。所以重新开始与神属灵上有一个重新的连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必要的。那么什么才是符合圣经的敬拜呢？我们可以从这章里面来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一节，我读一下第一节，说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第一件事提到了时间，是7月。为什么是在7月呢？7月对于犹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敬拜神的节日。第一是祝棚节，所以这个月对于犹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有非常重大的含义。所以这里为什么是说是在7月？我们接下来看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遵守摩西的律法，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后面第一节也说到，他们那时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聚集是按照神律法的要求，不是按照他们自己随心所欲，也不知道是他们，也不是他们想在哪里敬拜就在哪里敬拜，这是神所立定的地方。 所以每一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众人都聚集在那里。所以圣经经常说我们要上去，因为我们要去敬拜神，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不仅无论他们从在世界的各地，他们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为什么是耶路撒冷呢？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他们守节的地方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申命记十二章第五节里面说，所以是神告诉他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这个地方神要我们敬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怎么知道是耶路撒冷？是大卫带约柜还有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地方，并且这是神所要求的。因此耶路撒冷城是上帝所要求他们敬拜的地方。所以犹太人他们非常仔细，非常殷勤地去遵守神给他们的要求，什么时候包括在哪里敬拜都是根据神的要求。不仅仅时间非常的重要，不仅仅这个地点很重要，还有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们需要有祭司，他们需要献祭的人。所以在第二节中说到，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约斯达的儿子约书亚是大祭司，他的众弟兄也是祭司，但是索罗巴伯是犹大的官长，他是一个政治的官员。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些名字？是为了强调这些建造神坛的人，神的坛的人，他们既是，他们不仅仅是宗教上的领袖，他们也是政府的官员。所以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不仅仅是宗教上面的事，也是整个国家的大事。他们一起同工来同心来建立神的殿，而且他们是按照摩西的指示，是按照摩西所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建造的。而且后面又说到第三节，说到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说祭坛的位置，新的祭坛的位置必须要建立在原有的根基上。在50年前圣殿被巴比伦人毁掉的时候，那个旧址，新的坛也必须要建在那个地方，一点都不能有变动。所以他们非常的精确，他们必须要按照以前的旧址遗址之上。所以他们当时敬拜神、建造圣殿还有祭坛，都是100%完完全全按照以前的标准、神的要求来的，而不是说哦，我觉得建在哪里方便我就建在哪里。不，因为上帝说，你 你要敬拜我，你要见到圣殿，并且你要按照我的指示，按照我所要求的来见。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太人，他们为了遵守神的命令而做的一些牺牲，而做的一些委身，他们非常的殷勤，他们拼命的来保存存留圣殿的遗址，因为他们准备有一天要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现在也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你知道吗，他们今天犹太人，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建造圣殿所有的材料，包括祭司。不管现在中东的局势有多么的混乱，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们要等待一个时机，他们等待时机可以重建圣殿。当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也许是在大灾难的时候才会发生，但是我们不清楚。所以第三节也 同样也说，因惧怕邻国的民，他们惧怕他们邻国的人。所以这样的惧怕相反的使犹太人非常的殷勤的来建造圣殿。惧怕并没有使他们退却，甚至是鼓励他们，推动他们去更加殷勤的准备来献祭。而且他们将重建圣殿这件事情看为头等的大事。所以包括甚至在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也受到邻国的一些侵扰。所以你是不是也觉得有时候逼迫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呢？逼迫反而使我们更加亲近神，因为我们在安逸的环境里面相反更加容易忘记上帝，我们不愿意去亲近上帝。但是我们在逼迫中的时候，反而我们去更加殷勤的祷告，去呼求神，更加殷勤的去侍奉神。所以逼迫有可能是一种祝福。接着他们说，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献祭，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在四到五节里面提到了许多献祭的种类，比如燔祭是要早晚都要献的。你可能问，为什么我一定要早晚献呢？其实这跟我们说为什么我们早晚都要祷告是一样的呢？你可能问，哎，那献祭跟祷告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祷告就是一种祭。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做的祷告就是在向神献祭。在出埃及记29章38到46节讲到了如何献祭的一些细节，而这其实就在提醒我们，神是与我们每天同在的，我们早晚都要亲近他，都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上帝的子民。第四节说，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祝棚节也称为帐篷节，或者希伯来语的苏克棚。祝棚节有什么特别的呢？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祝棚的意思就是帐篷的意思， 所以他们庆祝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神 领他们出埃及为奴的日子，重获自由。在那个时候，他们每天在旷野都要住在帐篷里或者是棚屋里面，而且七月为什么要在七月守帐篷节呢？七月同样是一个丰收的日子，所以他们同样的来庆祝他们的丰收，而且纪念神赐福于以色列人。你知道美国的感恩节是怎么来的？他们是为了纪念印第安人第一代移民清教徒，在冬天他们到了美洲大陆，然后他们居然活了下来，所以他们感恩上帝，并且他们也有丰收，并且使用不同人帮助他们。所以美国的感恩节跟这里的帐篷节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感恩节就跟我在美国的时候，感恩节跟圣诞节是一样重大的节日，非常的重要，基本上每一个家庭都要在庆祝感恩节。因为第一批清教徒，而且他们感恩那些印第安人，因为曾经他们帮助了美国人。第一批的清教徒，五月花号。虽然现在可能有很多人美国人庆祝感恩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意义，但是他们也会在这一天表示对别人的感恩和友好。第五节说到，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根据摩西的律法书上所写的，在月数的时候要献祭，献甘心祭、圣洁、其他的一些祭。所以有各种各样的祭物。你会看到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准备好献祭的时候，耶和华的圣殿的根基都还没有被定立，那里没有圣殿，他们只有一个神的坛，但是他们非常的激动，他们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向上帝来献祭了。那是他们的殷勤，他们向着神的心，是不是很受鼓舞呢？四年前，我的妻子和我曾经买了一套房子，当时我们都不敢想象，其实那个时候很远。但是那个价格还可以，是25万左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房子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好。如果你如果进那个房子，有可能都会摔倒，因为那个根基没有立好。但是感谢神，当时神拦阻我们去买了那套房子，所以我们没有成功。 所以回到这里说到，虽然圣殿的根基还没有被建立，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献祭了。他们非常的殷勤，并且他们非常的渴望向神献祭。第七节，他们说，他们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福海运到约帕，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许的。这些地方都是在哪儿呢？约帕是离耶路撒冷5公里远的一个港口城市。5公里离耶路撒冷有5公里远，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短的距离。他们要跑很远的路去准备一些材料建造圣殿，并且他们也需要钱，他们要雇佣一些劳力，包括石匠、木匠来建造，所以他们当时非常的渴望看到圣殿被重建，并且他们殷勤的奉献他们的挣的钱，还有一切的资源去建造圣殿。你会发现历史上面，在犹太人被掳回归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拜过偶像。虽然他们可能也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他们再没有拜过偶像，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去埃及为奴是因为他们背离神，他们拜偶像惹了神的怒气，所以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他们再也不敢去拜别的偶像，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们不敢再去拜其他的神。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殷勤，非常渴慕的去建造圣殿。在第八节中说到，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约书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注意，这里领导他们强调了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管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所以今天督理建造耶和华宫的工作必须是利未人。为什么是20岁以外的呢？我想可能20岁以上的人比较成熟一些，但是可能不仅仅只是身体上面的健壮，而是指属灵上面的成熟。第九节说到，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他的儿子与弟兄贾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拿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来督理那在神殿做工的人。所以他们的子孙还有弟兄，全部整个 支派整个家族的都来了。当然不是每一个利未人都是祭司，但是祭司必须是利未人，所以他们的子子孙孙全部都有参与神殿的重造，他们全家的人都在侍奉上帝。所以当神今天呼召一个人来侍奉他的时候，这个人他的全家都应该是侍奉神的。第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根基，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敲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其实我在想，我们每次如果都能穿礼服，然后会有人吹号，会那是多喜乐的一件事。我以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们有时礼拜天会穿着一些礼服，并且他们会吹号啊，会有一些别的乐器来唱赞美神。当然这吹号这里不仅仅指的是一种乐器，它也是一种预表，还有包括敲钹，那声音很大。在诗篇里面有讲到两种钹，有的钹敲起来很响，有的是很小的钹。当然你都需要两边一起来敲，然后发生一个很大的声音，嘣嘣嘣。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不可能用这些乐器？而且是不是代表说这些犹太人他们以前用敲钹啊，这种就像今天的有些人用那种摇滚类的音乐来敬拜神呢？不是，他们敲钹和吹号并不是像今天有一些教会用一些非常摇滚的方式来敬拜神的。这些吹号和吹钹是不是一种敬拜。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些敬拜是像摇滚一样，而只是非常和谐的、非常美妙的一些音乐来赞美神。当然我不是说我反对所有的乐器，当然我不愿意你们把一些世俗的歌曲包括一些摇滚的音乐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这是第十节。第十一节我再继续说一下，我们今天不用那些摇滚那些很吵的音乐，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天上帝他是一个叫我们安静的上帝，不是让我们产生混乱，不是让我们很吵闹，让我们心里有平安有喜乐的上帝。好，我继续讲第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所以第十一节 耶和华的根基已经，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被建立了。所以他们在这里，他们在庆祝，他们庆祝什么呢？第一就是他们感谢神，赞美神的美善。我们赞美神，因为神是美善的，他本为善，并且我们赞美上帝，因为神他是永发慈爱的神，他是怜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这里特指的是神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他是一个信实的公义的上帝，他向以色列人守约，因为他曾跟他们立约，他确实遵守了他的诺言，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回来了。我们曾经敬拜那些偶像，我们去侍奉一些假神，但是神他有慈爱，只要我们愿意悔改，他接纳我们，并且他把我们拯救出来。只要我们愿意重新跟神有一个重新的开始，神还是会救我们，神还是爱我们的。所以神这样的怜悯，神这样的慈爱，他的美善忍不住让以色列人去敬拜他，并且欢欣雀跃，感谢感恩，所以他们赞美神，大声呼喊。你在这里没有说任何人的一个名字，他们没有赞美耶和，他们没有赞美耶稣雅，也没有赞美那些建立圣殿的人，他们赞美的是上帝，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唯一他们应该归荣耀赞美的人是上帝本身，而不是我们，不是政治的领袖，不是宗教的领袖，不是建造圣殿的工人。当然我们要对他们表示感谢，但是我们最终要感谢的是上帝，我们最终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是他成就了一切，而不是人。第十二节，然后有许多祭司利未人，不好意思读错了，第十二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约的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呼喊。这里这些人在干嘛呢？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要大声哭嚎呢？他们看到圣殿的时候，他们就在大哭，还有一些人他们大声的欢呼，很开心。这里上文说那些哭嚎的人就是那些曾经见过旧殿的老年人，五十年前圣殿被巴比伦人毁了，所以可能这些老年人至少有七八十岁了，如果他们那个时候是祭司是二十岁以上，那么五十年以后他们现在是七十到八十岁的样子。所以他们以前看到旧殿被毁，并且他们看到新殿，新的圣殿的根基被建立，然后又重新开始献祭敬拜上帝。为什么他们要大声哭嚎呢？是因为他们很开心吗？是他们充满了喜悦吗？还是他们非常的忧伤，非常的悲伤，非常的哀痛呢？希伯来语哭嚎通常的意思是表达哀痛的情绪， 同样在这个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后面十二节最后说到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所以这是一个对比，有些人大声哭嚎，有些人是欢呼。所以这里应该是指表达一个哀痛的情绪，是伤心。为什么他们要哭呢？他们应该是为自己过去的罪所痛悔，当然神已经原谅他们，神已经重新接纳他们，但是他们的内心还是非常的哀痛，因为他们想到他们以前怎样犯罪得罪神，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他们去侍奉假神，但是神满有恩典慈爱还是原谅他们带他们重新回到这个地方，让他们安居乐业。所以他们心里面充满了悔恨，充满了哀痛。其他的人，那些大声欢呼的人，我猜想应该都是一些年轻的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看到旧址是怎么样的，他们以前没有看到过旧址，可能他们出生的时候圣殿已经被毁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当他们看到新的圣殿被建造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激动喜悦，因为那是他们有生之年看到的第一个圣殿的根基，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以前的旧址旧殿，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对比，但是他们非常的喜悦，非常的喜乐，他们对神非常的感恩，他们称谢神。其实我非常理解为什么这些老年人会大声哭嚎，你知道吗？今天阿德莱德其实是一个教堂之城，教会之城，但是今天你去到城市的各地走一下，在阿德莱德各地走一下，你看到那里有许多的教堂，但是你如果走进去你可能看不到很多人，所以大部分的教堂都非常的荒凉，可能没有人，有殿却没有人来敬拜。在美国有一个笃信圣经的长老会，他们每个礼拜天有1000人以上的去敬拜神，但是今天那个教会的会众只有1/10了。所以当我看到以前有1000人那么多人去敬拜神，今天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继续的去敬拜神的时候，我心里也有同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不需要太灰心，因为神才是最终会去负责的那个人。第13节，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所以这些声音都混杂在一起了。所以今天我们内心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有一些在回想以前的罪，有一些沉浸在圣殿重造的喜悦中，他们可能充满各样复杂的情绪。其实这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的，我们首先必须为自己的罪感到悲哀哀痛，感到痛悔，但同样在同时我们应该去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知道 神他已经赦免我们了，神他爱我们，他接纳我们了，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归向他，他还是非常愿意接纳我们的。所以今天同样，如果我们从这一章里面可以学到一些东西，今天如果我们通过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重造圣殿，重建与神的关系，重建自己对神的态度，我们同样也要审视我们自己今天是不是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思想我们是在敬拜上帝，并且我们有没有解决的罪。今天我们教会基督徒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3:16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今天我们的敬拜是一生之久的事，并不是只是在每个礼拜天，而这个属灵圣殿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上帝的真理。哥林多前书3:11说道，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必须把根基建在到正确的磐石上，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还有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说敬拜，我们敬拜侍奉，因为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应该是在侍奉神，在敬拜神的。所以敬拜和侍奉是分不开的。另外一种敬拜就是传讲神的话，而神的话的中心，救恩的中心，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今天我们说讲台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敬拜，所以当我们每次来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存敬畏的心去接收。不仅仅是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站在讲台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需要安静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同样，我们的会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敬拜神的人都应该有同样的态度。第四点，今天神的百姓也许充满了许多的哀愁，许多的痛悔悔恨，当然这是需要的，因为我们痛悔我们所犯的罪。当然在同样我们也要去呼求上帝，去求神来拯救我们，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泪，感恩的泪。我们应该为我们过去的罪所哀痛痛悔，但同时我们也应该充满喜乐，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蒙主赦免了。今天的祭坛就是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主耶稣为我们受死受苦，为我们献上了自己的身体。现在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我们再也不用像旧约里面一样献牲口，我们不用把我们的羊和牛都带到教会来，但是作为祭司，我们应该献上自己为活祭，并且我们的敬拜生活应该充满祷告、赞美、感恩，还有领人归向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你需要和神重新开始吗？重新与神开始是可能的，而且这个重建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替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并且他顺服了上帝。所以我们今天与神重建的根基必须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所以我想告诉你们，重新与神开始是可能的。如果你重新回归向神，将你的心归向他，你悔改，你有一个，你呼喊他的名，你呼求神，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是主，并且他为你的罪而死而复活，你就会得救。让我们来祷告。
Father, we want to confess our sins, for we are sinful and unworthy people.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your goodness and for your mercy, for we have been made worthy in Christ Jesus. I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Lord's Day. We pray that you will help us not only to worship thee on Sunday, the Lord's Day, that we may worship you in our life every day. And we pray that you will also be with our friends,who is now missed, who may not know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We pray that thou wilt save them, and save them, Lord, through thy mighty power, so that they will be able to come to know Jesus as the Savior. In Jesus' name we pray.